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2月31日，教会庆祝圣家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致函泰泽团体青年，强调敢于建设不同的世界。教宗方济各任命特图罗蒙席为圣座驻巴拉圭大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谢教宗支持在乌克兰促进和平的努力。教宗方济各接见街头观察报的编辑人员。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正值泰泽团体于12月28日至1月1日在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纳举行第46届欧洲聚会，教宗方济各致函问候那些参与活动的青年。在这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的信函中，教宗强调在现场参加是个以教会和团体的身份活出与天主与他人的友谊的美好经验。教会是复活主临于世界的奥替，作为教会的一员，青年受邀去发现聆听的艺术，那是以信任为核心的爱的行动。由于缺乏聆听，冲突和战争不断掀起，在这样的世界上，教宗敦促青年敢于建设不同的世界，一个聆听、对话和开放的世界。挑战是要努力在社会中推动我们生活品质的转变，特别是要避免各群体的人遭受到任何形式的边缘化、封闭、排斥和抵拒。在这方面，青年能成为各种文化和宗教的建设者，以促进稳定且开放的未来。此外，教宗也鼓励青年效法耶稣。耶稣从不排斥任何人，而是承认天主临在于社会边缘人身上。信函最后写道，圣父教宗寄望于你们，他信赖你们，教会信赖你们。教宗邀请青年以言以行，向我们这个拒绝弱小的世界发出有力的讯息，你们要促使爱、正义与和平的梦想成真，不要让你们的梦想被偷走，却要为建设美好的社会做出贡献。教宗方济各12月29日任命魏增爵特图罗蒙席为圣座驻巴拉圭大使，以接替因年龄届满而请辞的现任大使安多尼阿里奥蒂松主教的职务。同时，教宗提升新任大使为总主教，领拉维洛总主教衔。魏增爵特图罗蒙席1978年10月7日出生于意大利东南部巴黎省的比系列。特图罗于2003年10月31日进铎，属穆尔菲塔教区。他于2006年获得神学硕士学位后，进入圣座外交学院学习，并于2009年获得宗座拉特朗大学心理神学博士学位。特图罗于 2009年7月1日开始在圣座外交部门服务，先后在圣座驻津巴布韦、尼加拉瓜和阿根廷大使馆工作。2019年1月开始任职于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并于同年8月1日起出任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的私人秘书。特图罗蒙喜懂英语和西班牙语。教宗方济各与泽连斯基再次通电话。乌克兰总统12月28日晚上在总统府官方网站透露了这个消息。泽连斯基表明，我刚与教宗方济各通话，表示感谢他对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的圣诞祝福，以及他对和平的祝愿，那为我们大家都公正的和平。我们讨论了有关和平方案的联合工作，目前已有超过80个国家在代表层级参与其中，之后将会有其他人加入。我很感激梵蒂冈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教宗方济各今年5月13日在乌克兰接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是他们的第二次会晤，第一次是在2020年举行，这也是乌克兰遭俄罗斯侵略后教宗与泽连斯基的首次会晤。自2022年2月24日的袭击以来，教宗方济各与泽连斯基通过几次电话，第一次是该年2月26日冲突爆发后两天，当时泽连斯基在推特上写道，教宗方济各为该国正在发生的悲惨事件深表沉痛。同时乌克兰总统也表示，乌克兰人民感受到教宗在精神上的支持。另一次通电话是在2022年3月22日，那一次泽连斯基在推特上通知，他向教宗说明了艰难的人道救援处境，以及俄罗斯军队封锁救援通道的情况。乌克兰总统也表示，欢迎圣座在终止人们苦难方面的斡旋角色。还有一次电话会谈发生在2022年8月12日，乌克兰总统依然是在推特上证实，他们在谈话中提及百姓因俄罗斯侵略而忍受的恐怖情况。泽连斯基为教宗的祈祷表达感激之情，并希望他能访问基辅。街头观察报全体编辑人员于12月29日觐见了教宗方济各，其中包括几名为该月刊做贡献的贫困作者和艺术家。街头观察报是罗马观察报的月刊，以生活困顿的人为主角，呈现他们的处境。他们当中有些人在圣伯多禄广场一带露宿街头。街头观察报协调人迪多·米尼坎杜尼奥表示，编辑人员和作者们感谢教宗的鼓励，以及他对有需要的人表达的关怀。出席这次会晤的有罗马观察报主任蒙达和圣座传播部部长鲁菲尼。教宗并未发表讲话，而是亲自问候在场的每一个人。迪多·米尼坎多尼奥说，会晤非常美好，我们每个人都能靠近教宗问候他，与他交谈几分钟，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告诉他我们敬爱他，并且为他祈祷。本次会晤将在街头观察报2024年2月份的刊物中报道，因为1月份月刊的印刷工作已经完成。迪多·米尼坎杜尼奥指出，我们将我们观察报1月的第一份刊物献给了教宗。明年1月份的街头观察报是一份特别号，采用了月历的形式，所选的标题是我们的抚慰。这名协调人解释说，因为在一个因许多焦虑和恐惧而感到窒息的世界里，明确地说， 人们会有理由觉得更焦虑，而非渴望传达希望与友善的讯息。后者体现在我们今天与教宗方济各的彼此抚慰上。这份刊物讲述了许多流落街头者的恐惧、伤心的经历，有些迎来了美满的结局。协调人说，例如，有一对年轻的新婚夫妇，他们是美国人，曾经在圣伯多禄广场附近流浪多年，很多人都认识他们。那名先生总是抱着一大尊十字苦像，跟抱孩子似的。在街头生活了许多年后，他们终于回到美国，回归原生家庭，开始新的生活旅途。但是有很多故事我们还没说，有些人也告诉我们，有时候其他人如何保持轻蔑和攻击的态度，试图驱赶他们离开，这着实让我们心痛，因为贫困叫人害怕。街头观察报将于教宗方济各的主日三中经活动中免费发放。此外，元旦当天，编辑人员和友人也将在罗马歌剧院参加一场活动。迪多·米尼坎杜尼奥阐明，我们要与罗马多个机构的客人一起出席欢迎大众，我们将谈论我们与街头观察报的经验，而且到时候谁若愿意也能诉说自身的经历，这将是一起怀着友爱展开新的一年的方式，正如教宗方济各教导我们的那样。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圣佳节一年，恭读圣路加福音第二章22节到40节。按梅瑟的法律，溢满了他们取节的日期，他们便带孩子上耶路撒冷去献给上主，就如上主的法律上所记载的，凡开胎首生的男性应祝圣于上主，并该照上主法律上所吩咐的献上祭物，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那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莫昂，这人正义虔诚，期待着以色列的安慰，而且圣神也在他身上。他曾蒙圣神启示，自己在未看见上主的受缚者以前 绝见不到死亡，他因圣神的感动进了神殿。那时抱着婴孩耶稣的父母正进来，要按着法律的惯例为他行礼。西莫昂就双臂接过他来，赞美上主说：主啊，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了，因为我亲眼看见了你的救援，即你在万民之前早准备好的，为做启示异邦的光明，你百姓以色列的荣耀。他的父亲和母亲就惊异他关于耶稣所说的这些话。西莫昂祝福了他们，又向他的母亲玛利亚说：看，这孩子已被立定，为使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和负起，并成为反对的记号。至于你，要有一把利剑刺透你的心灵，为叫许多人心中的思念显露出来。又有一位女先知亚娜，是阿邪尔支派法努尔的女儿，已上了年纪。她出阁后与丈夫同居了7年，以后就守寡，直到84岁。她斋戒祈祷，昼夜侍奉天主，总不离开圣殿。正在那时刻，她也前来称谢天主，并向一切希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论这孩子。他们按着上主的法律行完了一切，便返回了加里勒亚，他们的本城纳杂勒。孩子渐渐长大而茁壮，充满智慧，天主的恩宠常在他身上。当我开始祈祷时，要在天主内收敛心神，进入心灵深处，不随便采用其他的方式，而是首先通过圣神的引导，在内心内从天主的手中接纳过我的存在和我的软弱。我暂时离开世俗喧哗和烦恼，此刻我的心很平静，只专注于我的使命，直到我准备好为天主而奉献。我愿意在祈祷的地方停留片刻，在意识中把我的目光转向高天，让天主注视着我，正如玛利亚和若瑟抬头仰望他一样，他们把自己的孩子献出来祝圣于上主。然后我屈膝跪下，做一个朝拜的姿势，同时也向牧童们，向来自东方的贤士以及年迈的西莫昂表示敬意。我做一个祈祷的姿势，在这之中我最容易找到信仰，祈求我的一切意向、行为以及从事的工作，纯粹为了侍奉、赞颂他，至尊无上的天主。按梅瑟的法律，溢满了他们取节的日期，耶稣的父母便带孩子上耶路撒冷去献给上主。耶稣的父母带着他去耶路撒冷圣殿的自我奉献，这也指向耶稣的整个生命，将来走向耶路撒冷十字架的死亡之路，在那里他将完成新而永久的盟约奉献。耶稣作为孩子以及投胎男儿，也同样位于梅瑟的法律权下，就如上主的法律上所记载的，凡开胎首生的男儿应祝圣于上主， 并该照上主的法律上所吩咐的献上祭物，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如果在祈祷中缺少乐于牺牲的精神，那么它的价值就会消失。为了能获得天主所赐予的礼物，首先应该把我们的双手腾空，并时刻准备好把我们的生命交托于天主手中。那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莫奥，这人正义虔诚，期待着以色列的安慰，而且圣神也在他身上。那么有人问道，西莫昂是谁？对我们来说，他不是一个名气显赫的人，他表现得如同在新受造物的苍穹中一颗短暂发光的晨星。他身为以色列民族中的一员，期待着天主对以色列的救恩和许诺的圆满实现。他不仅仅知道救恩的许诺，而且还生活在许诺的实践中。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他曾蒙圣神的启示，自己在未看见上主的受缚者以前绝见不到死亡。他因圣神的感动进了神殿。在这段福音中，特别明显的是有关于法律和圣神之间的关系。法律和圣神彼此没有矛盾，耶稣完全是充满圣神的，同时也是忠诚的守护法律者。我来不是为了废除法律，而是为了成全。法律的必要性就是为了惊艳到圣神，法律的意义是急着纪律和秩序来为生命服务的一项使命。旧约的秩序大于法律本身，人要遵循法律，先该在日常生活中锻炼培养服从的精神。这个功能也在福音中不断彰显。基督通过法律以及自己苦难急于解除人类的罪污。我有一种应受的洗礼，我是如何急躁直到它得以完成。耶稣一直遵循旧约法律的指示，他从小在玛利亚和若瑟的带领下严格坚守苦难的法律，这就特别应验了受苦先知们的预言。我告诉你们，经上所载他被列于叛逆之中的这句话必要应验在我身上。我的生命位于哪种法律约束之下？我采用哪种行为来持守法律和规章制度？我又是如何面对苦难、自我怜悯、悲哀哭地、反抗、逃避？或者这种境况对于我来说就是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慈爱天主的一个宝贵的机遇呢？西莫昂就双臂接过婴儿来。西莫昂是所有人当中迎接婴孩耶稣的最好表率。谁若为了我的名字收留这个小孩子，就是收留我。谁若是收留我，就是收留那派遣我来的。为此，我必须自愿成为一个小孩子。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主的国，绝不能进去。西摩昂就双臂接过他来，赞美天主说：主啊，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了，因为我亲眼看见了你的救援，即你在万民之前早准备好的，为做启示异邦的光明，你百姓以色列的荣耀。 西木盎清楚地知道，受富油的主是以色列的安慰，和平与安慰是救恩的前兆。我亲眼看见了救援，当人看到救恩时，就拥有救恩。西木盎觉察到这种热情，自己也拥有了这热情。他所感觉到的是超自然的救援与人类拥有的救援，两者紧密相连，他们在基督所赐予的救恩内成为一体。西木盎救援的经验来自于新的光明照耀着他的生命，以色列的整部历史以及所有外邦的民族，他的经验逐渐增多。当他怀抱孩子时，在星光中他看到了一切。西木盎祝福了他们，又向他的母亲玛利亚说，看，这孩子已被立定，为使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和负气，并成为反对的记号。至于你，要有一把利剑刺透你的心灵，为叫许多人心中的思念显露出来。当西摩昂把孩子交还给他的母亲时，他看到了未来的道路，以及在这条路上将要发生的事。这是一条布满荆棘、矛盾以及蜿蜒曲折的路，是从死亡走向复活的路。西摩昂深切知道先知们的预言，他将是以色列家的绊脚石和失足的暗礁，是耶路撒冷居民的罗网和陷阱。西摩昂降服了孩子的母亲，他必须成为一位坚强伟大的母亲。他将经验到最大的痛苦，那就是世人对耶稣的背叛，亲眼目睹自己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不希望自己马上结束祈祷，而要圣神引领我和其他人继续进行交谈，如与西木盎、玛利亚和若瑟，与小孩子们等等。即此，我还有一次怀抱着孩子的机会，这会帮助我带领我，并使我走进天主的泉源，走进天父。在天父那里，我可以摆脱一切。最后，让我们以天主经来结束整个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献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